乔治·索罗斯有一句名言，炒作就像动物世界的森林法则，专门攻击弱者，这种做法往往能够百发百中，因此他从不预测市场，却会在市场机会临近时主动出击来引导市场。他不按既定原则行事，却时时留意着游戏规则的改变。任何经济体系之下的任何弱点都可以成为他撬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绝妙杠杆。结束了针对欧洲和英镑的猛攻之后，乔治·索罗斯又把目标瞄准了东南亚，掀起了一场轰动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了奇迹般增长。当时的亚洲各国经济体制的漏洞被泡沫经济的狂热和兴奋掩盖，但索罗斯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各国央行在后来开始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这种方法同时也提供了很多市场投机机会，银行的短期外债剧增，一旦外国游资迅速流走于各国金融市场，将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索罗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这一最薄弱的环节，大举袭击了当时问题最为严重的泰铢。1997年，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汇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荡不宁，泰铢一路下滑。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区区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索罗斯飓风很快扫荡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的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东南亚各国面临银行破产、工厂倒闭、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场横扫东南亚的金融飓风一举刮走了100万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所有的亚洲人都记住了发生在1997年的恐怖日子，记住了索罗斯这个可怕的人，人们开始叫他金融大鳄。在一些亚洲人的心目中，索罗斯甚至是一个十恶不赦、道德败坏的家伙，而他自己却说他不过是看出了市场的泡沫，上去戳开了而已。如此可见，乔治·索罗斯的长处就在于能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全球不同金融市场的动态。他通过对全球局势的了解，判断各种金融政治事件会对市场产生何种影响。而在预测市场走向时，索罗斯又擅长发现不同市场间的相互联系，这使得他能够准确地判断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以便更好地在多个市场同时获利。他认为，投资没有严格的原则或规律可循，只有凭借直觉及进攻策略一举制胜的森林法则。第一，耐心等待时机出现。第二，专挑弱者攻击。第三，攻击时需狠，而且需全力而为。最后，若事情不如意时，保命是第一考虑。虽然这样的投资哲学让他被业界称为投资界的魔鬼，但也为他的量子基金创下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业绩。平均每年35%的综合成长率，让当代所有投资专家都望尘莫及。然而，在金融市场无情的杀伐决断的反面，乔治·索罗斯又是一个慈善家和哲学家。他捐赠的金额可以与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等大慈善家相媲美。他也因此获得了戴顿和平奖，让人们惊呼并质疑着：一个自私的投机者竟然成了最慷慨的慈善家。这就是乔治·索罗斯，人们永远无法预料他的下一步又会是什么，是高扬和平旗帜，还是又一次让世界震惊、民众遭殃的大地震。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是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带给我们更多深层次的思考。最后，借用乔治·索罗斯的另一句名言来结束，投资者每天都面对风险，说不定有朝一日就会遭受巨额亏损，赔钱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因此投资者必须懂得如何承受亏损，如何忍受痛苦，做到冷若冰霜，宠辱不惊，与别人谈论亏损时面不改色。其实能让别人吸取你的教训，同样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